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理财有道》，我是代班主持唐韵。今天是5月31日，也是五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那么在今天呢，美股主要的指数都是收跌的。投资者仍然在等待众议院就联邦债务上限协议进行投票表决。在周二，也就是昨天晚间啊，这个协议在众议院规则委员会呢是以7票赞成6票反对的这样的一个结果获得通过的。那在众议院的现场投票预计将在美国今天下午到晚间进行。美国共和党债务协议谈判代表众议员叫做帕特里克·麦克亨利，他在今天呢早间时候就表示说，他认为呢今天有足够的赞成票来通过这个协议。那么一旦这个协议在众议院获得通过，这个法案还需要在下周一之前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当两院全部通过之后呢，才能签署，由拜登总统签署，这个成为法律。那么一旦签署了之后，对市场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些影响，这个我们也会在今天一会儿的时间呢跟我们的嘉宾来讨论这样的一个话题。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今天收市的一个具体的情况。首先我们看看标普500指数，今天是下跌了0.61%，报在了4179.83点。整个五月份呢，标普五百是累积上涨了0.4%。道琼斯指数今天是下跌了0.41%，报在了32908.27点。五月份它是累积下跌了3.5%。纳斯达克指数呢？上涨了0.63%，报在了12935.29点。五月份纳斯达克指数是累计上涨了7.7%，全年大概上涨了30%啊，纳指今年是狂涨。最后是费城半导体指数收跌，今天是2.71%，报在了3453.13点。标普五百指数的11个板块今天多数是收跌的，其中呢，能源板块收跌了1.88%，工业金融、原材料、信息技术以及科技板块的跌幅都在1.09%到1.40%之间。房地产板块呢是涨超了0.6%，还有公共事业板块涨超了0.9%。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经济数据方面。美国的劳工统计局今天公布了职位空缺与劳动力流动调查报告。根据报告显示，美国在四月份的职位空缺意外的大涨，超过了1000万人，达到了1010.3万人，而是原来的预期呢只有937.5万人，前值呢是959万人。这个数字呢是创下了近3个月的一个新高。这也表明说企业仍然在大张旗鼓的不停的寻找雇员啊，整个的劳动力市场还是火热的。那美元呢因为这份报告而跳涨。根据劳工部称，总的离职人数呢减少到了570万，裁员和解雇的人数呢是160万，比早前是有所减少的。美国三月份的职位空缺呢是被上修的。四月份每个失业的求职者，他们会对应着1.8个工作机会。职位空缺率呢，从三月份的5.9%上升到6.1%，一共是我们刚才已经说了是1010.3万个职位空缺。那四月的招聘速度呢，保持在3.9不变，与三月份是持平的。招聘人数呢是611.5万人。那在这个数据出来之后呢，市场其实对于美联储是否加息这样的一个预期是发生了一个变化的。大家一看劳动力市场这么火热，可能还会要加息。但是接下来呢，公布的美联储的褐皮书又出来了，结果呢，大家对加息的预期又出现了一个反弹。我们看看美联储的褐皮书它都说了些什么啊。他在这个调查当中表示说，在过去几周呢，美国的经济是显露出一个降温的迹象，招聘还有通胀都出现了小幅放缓。 褐皮书称呢，大多数的辖区就业人数是增长的，但增速是低于先前的报告。物价呢，在本报告期内是温和上涨的，不过呢，许多辖区内的物价升幅有所放缓。那调查显示，四月和五月初的经济活动是基本持平的。这个报告是由芝加哥联储汇总而成的，调查的截止日期是5月22日。褐皮书呢，它也显示说，消费者对物价上涨是越来越敏感，中低收入家庭的预算持续受到挤压，对食品、房地产等社会性的服务的需求是增加的。另外呢，根据褐皮书，房市似乎已经是触底了，大多数辖区都表示说，住宅房地产活动升温，但商办市场呢仍然是遇震乏力。有一些辖区提到运输需求是减弱的，特别是卡车运输。在过去几个月以来，由于消费者更倾向于把钱花在服务而不是一些商品上，这导致美国的货运呢是下降的。另外，在休闲活动和旅游支出方面是增加的，特别是我们刚刚结束的长周末，整个出行的人数呢，根据报告啊，已经达到超过了疫情期间啊，基本上是回到了疫情前的一个水平。此外呢，现在也是天气回暖，更加能够吸引人们外出用餐，这就增加了服务业的一些消费。在北部地区呢，这个数据显现的尤为明显。好，那我们再看看今天啊，其他的一些资产方面的数据。今天呢，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是下跌了6.88个基点，跌到了3.61%。五月份呢是累计上涨了大概是19.20个基点，两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呢是下跌了7.63个基点，报在了4.37%。五月份呢整个是累计涨了大约36.50个基点。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原油。WTI 的七月原油期货是收跌1.97%，今天是报在了每桶68.09美元。布伦特的七月原油期货是收跌1.20%，报在了每桶72.66美元。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休息一下啊，在广告过后呢，我们会请一位嘉宾来一起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一起分享。
哎，你家的莲蓬头有除氯的功能吗？
没有啊，为什么要除氯呀？
因为啊，自来水中的余氯对人体的伤害可大了，会让我们的皮肤干燥、过敏、发痒，甚至脱发呢。
真的吗？
是啊，不仅如此，水中的余氯经过加热还会产生致癌物质三氯甲烷，增加患癌的风险。希望之声美好生活小铺的银泉除氯抑菌莲蓬头来自台湾，采用纳米银植入技术，能有效地去除水中的氯气、三氯甲烷、重金属和农药等等，还可以有效地抑制650种细菌和真菌。疫情当下，让我们的健康从安全放心的水开始吧。购买请到美好生活小铺，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六11点到下午5点，或上网购买 shopping.bayvoice.net。 咨询电话4089156658 4089156658。
疫情期间，孩子的英文、数学没有打好基础，怎么办？
来 Sylvan Learning at Mountain View， 我们是有44年历史的美国品牌教育连锁中心，拥有最精准的动态测试系统，量身定制的补习内容，阅读和数学平均40个小时提升一个年级。希望之声的听众可以免费获得一份价值99元的测试，赶紧联系 Sylvan Learning at Mountain View， 电话650-390-5735 650-390-5735。
现金收购二手车，日本车优先，不管是什么年份、什么车型、什么车况，只要能 pass smog 均可现金收购。现在就拨打电话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我们现场看车，免费估价，现金收购，快速简单，安全无后顾之忧。华人帮华人，互惠共赢。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唐韵。接下来呢，我们连线我们的嘉宾啊，翟瑞章做客我们的节目。翟瑞老师呢，是我们湾区非常有名的宏观经济分析师，也在以前做客过我们的节目，很高兴能够请到他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分析一下目前的宏观经济的一个情况和走势。翟瑞，欢迎您。
你好唐韵，听众朋友们好。
是。刚才已经说了啊，今天呢，大家对未来加息的走势啊，市场上是出现波动的。一会儿呢，劳动力市场的数据，让大家的预期发生一些变化啊。一会儿呢，然后褐皮书又出来了，大家又反向的又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未来这个货币政策究竟会怎么样？在今天，其实有几位不同的美联储的官员，他们都放了不同的，有人放歌，有人放鹰哈。所以在您请您发表您的观点之前的话，我先把这几位美联储的官员他们怎么表示的先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哈。首先呢，是美国费城的联储主席哈克，他今天就表示说，高通胀确实是一大痛点，同时呢，美国经济正在难以置信的表现强劲，他认为呢，美联储没有必要在每次会议上都加息，美联储应该在六月会议上先跳过加息一次。另外呢，美联储的副主席的提名人 Jefferson 他也持类似的观点，他就表示说，跳过一次加息可以留出时间来评估数据状况，暂停加息一次不意味着利率已经达到了峰值，仅有一年的时间不足以让大家感到加息措施带来的影响，政策紧缩周期的持续时间与效果仍不明朗，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仍充满韧性，利率上行可能加强银行业面临的压力，通胀率仍然过高，回落速度近期是出现了放缓。那这是这两位联储官员说的，但是呢，另外有一位官员就不太同意他们的观点啊，这个就是美联储2024年的票委克利夫兰联储主席梅斯特，他呢今天就表示说，只要数据显示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来控制通胀，就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停止加息。他也反驳了一些政策制定者关于美联储应该在六月的会议上不加息的言论。他认为呢，通胀仍然太厉害，离目标太远，所以呢，我们可能必须要走得更远。除此之外，美国前财政部长叫做萨默斯，他也表示说，美国的潜在通货膨胀率似乎维持在 4.5-5 左右。是美联储的2%的目标的两倍多。那鉴于美联储先前的加息和银行业承压抑制经济的程度低于预期，这意味着美联储可能不得不进一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以减轻价格压力。联邦基金利率呢将不得不比当前水平高出50个基点或者是更多。好，那 Jerry 老师，接下来就请您哈对利率将来会怎么样走，您发表一下您的想法好吗？就是怎么样走，对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离下一次哈，六月中旬的联储局会议，还有半个月，我是觉得大概率它会暂停一次，啊，那不否认它将来会继续加息，但是我为什么认为它会暂停？至少是六月份会暂停呢？是因为前段时间这个区域银行这个倒闭的事情，也就证明了这个加息对银行业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那除了那三个中型银行之外，其实美国还有很多中小型的银行。所以我认为联储局作为银行的老大，他应该要考虑这个因素。那么因为他还有半个月的时间。那么六月初的 CPI 将会成为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只要六月初的 CPI 是一个持续下降的状态，我认为六月份暂停应该是一个大概率事件。那如果说六月份 CPI 的数据啊，六月十号左右，我没有查具体哪一天，应该是在他这个开会之前会公布。那么如果说是一个上涨的态势啊，就是他这个增加的速度是一个上涨的态势的话，也很有可能会继续加息一次，但是根据就是，我的感觉哈， 应该这个六月份的 CPI 会是一个缓慢下降的一个结果。
嗯，那么假如说没有加息啊，这次先暂停了，您预计市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呢？股市？
嗯，股市跟这个联储局的利息是直接的相关啊，非常的相关。如果它暂停加息，啊，那么股市一定是啊处于亢奋状态的。我们五月初那一次，是的啊。那么我们整个五月份的股市整体上都是上涨的状态，而且涨幅还挺不小的啊。按照历史的数据来说，刚才你也播报了啊，基本上都是在5%到8%之间吧，那几个指数。这还是按照月度来说，其实也是不小的涨幅。那它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五月初决定，就是不是说决定啊，而透露出将来可能暂停的这个信号。我们都知道，会后的发言也好，会后的纪要也好，都有这种啊、这个迹象。虽然说这两天又开始反转了，但是我们这个整个五月份股市的表现，确实就是跟这个联储局暂停加息的这个趋势密切相关的。
嗯，好啊。那么接下来就想进一步请教了，那。整个美联储它就是一直想抑制嘛，抑制通胀，但是它一连加了这么久，看起来好像确实是经济还蛮有韧性的，然后股市在受这样的一个暂停加息的鼓舞再继续涨，那么离2%的通胀的目标似乎还真的挺远呢，不知道您在这点上怎么看，就是说它再加到什么时候才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呀？
是这样的啊，股市的增长幅度和这个实际的 CPI 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大，因为股市它是一个啊、是一个投资的市场，而整个经济体里面最大的投资市场其实是实体产业啊，那么股市呢，我们以前讲说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那是以前我一直表达一个观点，就是最近的十几年股市已经很难成为一个经济的晴雨表了，因为它更像是一个实体经济的一个替代，或者说它是一个投机性很强的投资市场，它更像是这个金市债市啊，这种金融性的这个产业。而我们平常讲的这个 CPI 啊，主要是指的实体产业，比如说我们的交通业、食品业、生产业、工业品啊，对吧？各种价格、各种服务和实体的价格，那是指我们平常消费的这种产品的价格。而股市呢，它纯粹的就是一个虚拟的经济啊，那个只要是这个投资人。这个愿意就是这个赌这个经济未来，也就是说未来2-3年甚至3-5年，他只要愿意赌某一个企业或者是某一个行业他未来能够增长，他就会觉得亢奋，他会把其中的一部分资金从实体的产业里面转移到这种股市里面，他这个从实体转出来的钱呢，有可能是房地产，也有可能是餐饮业，也有可能交通运输业，甚至可能是这个制造业。啊，我们都说这个股市上的钱，它除了有这个各种大户之外，还有各种很有钱的人，包括这些实体产业的老板们，他们也玩股票，而且他们也雇佣专门的这个 financial advisor， 或者说这个。各种各样的高手，或者说这种大银行、投资银行帮他们理财，啊，也就是说，各大公司的股东，他不光他投资实体产业，他也投资金融产业。所以说，有时候实体产业和股市，它有时候是一种相互掣肘的关系。比如说，比如说我是这个苹果公司的背后的大股东，当我愿意投股市更多的时候， 那么我可能投向苹果公司的这个实体发展可能就少一点。你们说苹果公司可能不太恰当，那就是我们讲一些 小型的 startup 企业好了。那么小型的 startup 企业它的资金靠谁呢？它靠的是各种 VC、这种风投。而风投的投资呢，它的资金也是多元化的，一部分是比如说国债，一部分是股市，一部分就是这种各种各样的创投企业。当这个基金经理或者说风投的 manager他愿意投入更多的钱到股市的时候，你才会怎么样？那么他投给 startup 的钱就会少。所以说呢，虽然我们经常讲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但是在最近的一二十年，因为它的美国的虚拟经济的成分越来越重的时候呢，它在很多时候呢，股市涨并不就代表这个价格也会涨，也就是说所谓的 CPR 会涨。所以我认为就是股市跟 CPI 的上涨或者下降它没有很直接的关系。
好，非常感谢翟瑞老师的解释哦，解释得非常清楚。那还想请教一个问题，大家一直都在预测说经济是否会衰退，如果两个问题，您认为是不是会衰退还是会软着陆？如果发生衰退，这个对股市又有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呢，从联储局的角度，它是期待软着陆的，它是期待衰退，也就是说是轻度的衰退，这是它期望的。因为它要想把这个 CPI 降下来，一定要把这个需求降下来，需求降下来之后呢，它这个价格才会造成一种这个供过于求的局面，才会造成这个价格上涨放缓或者说下调的这种状态。所以首先联储局是一定希望软着陆，希望经济着陆，而且是软着陆。但是从市场上过去半年的情况看，好像它根本就没有着陆的意思啊。我们的无论是就业也好啊，我们的这个投资市场这个资金的活跃度也好，就感觉就是大家没有任何的痛感啊，除了很少数就是个位数的百分比的人员被 lay off 之外，绝大部分的人是没有任何痛感的对于这一次。特别是我们想想去年下半年的时候，大家对前途是相当的忧虑就是相当的负面情绪很重。那通过今年上半年的情况来看很快上半年就会过去了，还剩下最后一个月。那这个经济其实表现是非常强劲的也就是大家经常讲的韧性非常好。所以那你说将来这个 recession 到底会不会来到底会不会来？我认为它会来，但是它来的会很短暂，而且它这个是应该是这个衰退的程度是非常的轻微或许唐云会说那既然会来，那什么时候会来呢？那我的预测应该是在 Q4， 我的预测应该是在 Q4 啊。就是因为我们讲说 GDP 有没有 recession， 因为 GDP 的统计是这个按季度进行的它不是按月，是按季度。那么Q2 很明显不会， Q3 应该会降的比较低，那么 Q4 应该会出现轻度的衰退当然就是有没就是到时候会不会如我的预计到时候就是明年的三月份二月份就会知道而且年底的时候通过年底的消费大家应该可以感受到。那么唐韵可能也会问我说那么你为什么会判断是 Q4？ 为什么因为呢我以前是在群里面，就是我自己的投资群就是讲座群里面就是发表过一个观点或者说利用统计的数据给大家做了一个推算什么推算呢？就是我们过去一年甚至两年经济的火爆程度包括房地产股市这个火爆程度当然股市有起起落落，我们讲的是最近最近一个月，就是经济为什么会一直很好，就业就是一直很好，失业率一直很低job opening 也是空缺职位空缺数一直很高为什么会这样子？是因为在 COVID 的期间我们打的这个强心剂打得过猛也打得过重，就是向社会注入的资金太多太多，而这个钱呢它是需要时间消化的， 就是绝大部分实体和个人都是 COVID 的受益者，事实上他们是受益者，因为政府就是发的钱实在是太多，而这个钱呢，它是以 saving 的形式在存在。 saving 的钱呢，它你还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花完，大概花了四分之三，就是从这个这个从公司的角度和个人的角度啊，整个存款的额外的存款数啊，就是因为COVID发钱发的太多，这种额外的存款到目前的统计是只花了四分之三，还有四分之一，
嗯，
还有四分之一。那么这是四分之一大概率可能会再过半年，或者说是三到四个月吧，啊，可能根据以前的这个消耗速度，大概三四个月，这额外的钱可能会慢慢被消化掉、稀释掉，然后美国人会回到以信贷、消费信用卡、透支、借贷的消费模式为主。我们都知道美国人是靠借贷消费的，对不对？好，那么三四个月之后大概就会重新回到这种状态。而这种状态呢，有个很大的问题是我们现在利息很高，而且联储局并没有立刻降息的意思，对不对？即使是暂停，那么利息还是很高的。如果在这种前提之下，美国人回到以借贷为主的消费模式，一定会造成消费的萎缩，而这个消费的萎缩就会在三到五个月之后才会体现，那么就是 Q4。
哦，这回理清楚了哈，看来Jerry老师的判断是非常有根据的哈。好，好。那么如果是发生在那儿，到届时那个时候股市会是怎么样的一种反应呢？
股市是这样的哈，我们都知道一条直线的股市是没有吸引力的。
嗯，
股市它永远都在起起伏伏，上上下下。股市呢，它永远都是实时性的、即时性的，根据任何一个消息都会带来波动，而这正是它的魅力所在。这就是为什么呢，就是越是精英的投资者，越是知识丰富的人，信息越是就是获取信息越快的人，他财富积累的速度就越快，因为他就能够及时的预判这个股市的走势啊。所以说，而且呢，他即使是，而且他会很容易驾驭这个波浪啊，比如说有下降的可能他就做空，有上涨的可能他就做多啊。所以说这个股市往往是在一点好消息的时候，它涨的程度会比较夸张，而一点坏消息的时候呢，它又会跌的比较夸张，啊，它跟它的本身这个消息本身不成正比。所以说呢，我们说你说要预判那个 Q4 的股市怎么样，其实没有必要，因为股市永远都是实时性的、即时性的变化。那个就是我们经常就是有的人就是发出一个观点说，股市呢，它其实就是应该是一个临时性的投资。如果说你很喜欢股市的话，它本身就是一个临时性的一个投资行为。如果说你要做长线，那么你就不要管这种消息，你就买个大公司的股票，啊，放在枕头下面，像巴菲特说的，三年五年之后再看就行了。那如果说你以后很喜欢去玩它呢，你就应该知道，股票你大部分的时候是不应该持有股票的，而是在利用各种消息啊，就是说你就做短期的操作就好了。
OK， 好的，感谢您给我们的一个解释哈。那么最近还有一个市场非常关注的问题，就是债务上限的问题，看起来就要被签署了。那么随着它这个债务上限的增加，现在有一些担心，大家就担心呢，这个协议会从市场上抽走大量的流动性。不知道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的？
哦，对，这个人说的很对啊，不管你是从哪里听来的，这个是说的非常正确的啊。为什么呢？这背后的逻辑是如此啊。
对，
背后的逻辑是这样子的。
您讲讲。
当国债的上限取消以后，或者说国债的协议达成以后，那么这就意味着美国不会再违约了，对不对？那么既然美国的国债不会再违约了，那么国债的全球投资标的，或者说美国国债作为全球投资之锚的地位将会得到巩固。 也就是意味着说，国债依然值得投资，它依然可信，依然是安全的。然后因为现在的国债的回报率还是处于近一二十年的高位，那么就会有很多人会投资国债，也就是说市场上的闲钱呢会有很多流向国债市场。那我经常跟大家讲一个饼，什么饼呢？就是我们经常讲说做蛋糕，所谓的蛋糕就其实就是一个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的话，在这个货币环境没有大的变化的情况之下，那么就是一个你进我出的状态。也就是说当国债的市场的资金多了，它就抽走了股市的资金，对不对？
嗯，
它甚至会抽走这种大宗商品，包括石油还有黄金的市场的资金，对不对？所以说当国债稳定下来之后，它一定会有一股强大的吸引力，把市场上的资金吸引到国债。因为国债在收益率还很高的时候，你当然应该进来呀，对不对？但如果大家都进来，造成了供不应求的局面的时候，国债的价格、国债的收益率就会变得很低，对不对？当大家都买的时候，国债的收益率一定是变低的，对不对？啊，这样的时候你再进来，你是不是买的收益率就低了？也就是说国债的价格是不是就变高了，你的成本就变高了。
对，
所以说呢，它一旦达成的话，它一定会短期之内吸收大量的资金来抢占这个暂时还不错的收益率的国债，那么股市相应的就会表现的会缓慢下降的状态，因为进入股市的资金会减少。这就是为什么昨天和今天股市要么是微跌，要么是表现的很平和，就是没有像上周那样涨得那么凶的原因。
OK， 就是钱都跑到国债市场上去了。
没错，因为经过一个长周末，这个长周末的时候，我在就是在公园遇到一个老朋友，他问我下周股市会怎么样，他说国债会达成了。大家的普通人都会认为说，哎，国债达成了，那就说明国家会稳定啊，国家会稳定，那么肯定股市会涨啊，这是利好的消息啊。我说 no， 下周你看股市一定会下降的，一定会下降的。当时我没有说原因，那我今天在广播里面给大家讲原因，就是因为星期一星期二大家都认为过了长周末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已经初步达成协议了嘛。那么星期一星期二，那么很多资金就已经进入国债了，那么这些资金其中有一部分就是从股市出来的。
那也有一种说法，就认为这次的国债上限的这个问题啊，两党就是呛呛了这么久，让大家对美国政府就是还债的这种能力都产生了一种担心，所以要把它的评级从 AAA 下调等等，有这种说法。那么您对这个怎么看呢？这会影响到大家去投资国债吗？
不会影响的。我的看法是这样啊，我们不能孤立的看一个国家和他的举债行为，我们要纵向的看同时代的其他国家。我们美国的国债跟 GDP 的比例是不是比日本高呢？是不是比德国高呢？是不是比中国高呢？是不是比这个整个欧盟高呢？如果你去把美国的国债水平跟放在整个世界去比的话，你会发现它就是个平均水平。很多国家举债跟它的 GDP 相比美国还高。也就是说我们在讲高与低的时候，它是个形容词。我经常在讲，我说这高与低是一个形容词，漂亮与丑也是个形容词。那么你在同时代的国家里面，你要选哪个最可靠，那还是美债。否则你去买日本国债吗？或者中国国债？
了解。所以还是蛮吸引人的哈，国债。
是的，也就是说你因为美国有个两党制，有一个有联储局作为一个这个第四权啊，我们讲美联储其实它并不是受这个白宫制约的啊，虽然说它是由总统那个任命，但事实上不是受它并不向它汇报工作的。因为有联储局的存在，因为有两党轮流执政的这种相互制约的政体啊，就确保了大家还是对美国的信心啊，特别是美国共和党的保守派，他们是坚决反对这个国债上限提升的，他们是坚持就是 美元的这个美元汇率的，就是也就是说强势美元啊。我记得上周在其他节目中讲过，就是说强势美元符合美国的核心利益，而美国共和党的保守的那一部分，他们是强烈的坚持这个观念的。你说美国国债的信用到底好不好，那么你从美元的汇率就可以看得出来。美元的汇率最近对日元是强势升值，对人民币也是强势升值，对不对？
是
啊，那就说明这个美国的信用还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至于有人说啊，某个信用机构会不会又对美国进行这个信用评级的下调啊？事实上，那即使有人这么做，或者说某一个信用机构这么做，那也是作秀而已。他迟早会调回来的。
好，每次都听您讲啊，詹日老师都很佩服，就是我觉得您说话会比较直接大胆的预测。
对对对，这是我的风格，我不喜欢讲模棱两可，就是可左可右这种，就是算命先生的说法我不会这么讲的，就是我会直接把这个就
自己的观点抛出来。其实我想替听众最想问的一个问题哈，就是钱怎么去投资才能有好的回报？我知道这个很难会有一个答案，但是其实是这是大家学了听您这么多讲，或者听学那么多经济学想达到的一个目标。
是的，我觉得应该大家经常来我讲座吧，因为电台的时间毕竟是很有限的，我只能说是做纲领性的、宏观性的来分析。那具体说，哎，怎么操作啊？那么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说来参加我的讲座啊。
嗯，最近有吗？
在你们
老师。
我这个星期六就会有啊，这个星期六的下午4点在 Las Gatos 我就会举办一个讲座。
这次是现场的，
就是、
不是线上的了哈。
Room 都有。我这个讲座的题目啊是你后悔没有早知道的经济规律。
OK， 好，每次您的讲座好像时间都是足足的，但是大家都特别爱听哈。那么大家如果想去听一听的话，怎么能够去参加呢？
就大家就发个 text 给我的手机号码就好了。
您的手机号码可以公布一下吗？
可以，408-480-5950。
408-480-5950。我刚才听您讲，您好像有一些微信上的投资群，是不是这样？大家加入了就能够离你近一点，经常听听您都发表一些什么样的观点？
是的，没错，我会一有时间，我就会对最新的时事也好，财经大事也好，做点评、做分析啊，然后让大家能够比较有直观的理解。因为有时候我们看新闻呢，就是东说东有理，西说西有理，就是说好像你同一天就能听到不同的媒体说两个相反的这个声音。就像他们刚才播报，即使是联储局的官员他都可能可左可右，对不对？你就会很迷惑，那到底怎么走啊，对不对？
好，那你那个号码，电话号码直接就可以加您的微信吗？
应该可以，我印象中是绑定我的手机号码，就是408-480-5950。
好，那听众朋友，您有需要的话，跟着 Jerry 老师，学懂宏观经济，把握市场动态啊，然后最后获得很好的投资回报。非常感谢 Jerry 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请大家记住他的电话408-480-5950。那如果有未尽的问题，在未来再请您上我们的节目啊，谢谢 Jerry 老师。
啊，谢谢唐韵。
我们先进一段工商资讯。
通货膨胀加剧，能源价格飙涨，是时候为你的房子安装太阳能屋顶了。
为啥呀？
加州阳光充足，太阳能屋顶可以大量发电，不仅可供家庭日常使用，还能为电动车提供能源，经济环保。现在找 West Shore 屋顶公司安装新型太阳能屋顶，比安装太阳能板更便宜，更方便维修。 West Shore 屋顶公司提供免费估价，零首付，分期付款，还有30%退税，50年质量担保，
这么划算，我也要去安一个
屋顶。安装就找 West Shore Roofing， 31年安装经验， 工艺完善，品质优良，是众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指定的安装厂家。工人经过专业培训，防疫措施严格，现在就预约 West Shore 屋顶公司。华人经理泰瑞正，408-221-7763，408-221-7763。
大华线上超市手机 APP 年终大促销，全场七折起，新鲜蔬果、生猛海鲜、肉蛋牛奶、零食饮料、日用美妆，千种商品任选，价格与门店一致，每周还有额外折扣，购买任意金额都可来门店免费自取，满49元当天免费送货到家，没有任何附加费。快下载99 Ranch Market APP， 99 Ranch Market APP， 轻松一站购齐。听说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头一次听说车辆事务所。
对，美湾专业车辆事务所服务全方位，经营汽车、摩托车买卖、维修保养、保险、寄卖、租车、拖车、 SMOG 检测，还提供车辆相关法规咨询和资讯。美湾车辆事务所 McBay Auto， 伴您驾驭未来之路。地址：圣赫西北4街，电话650-759-5951，650-759-5951。
我妈妈要植牙，可得找个好医生，去哪儿好啊？
当然去田木里牙医诊所，他们首家引进世界最领先的优米 AI 智能机器人，能更精准、更快速地协助医生完成植牙手术。他们有全美顶级牙医，能在一次手术中完成拔牙、植牙和种骨，植牙周期可缩短4至6个月，减少等待的时间，少遭罪。他们还接受红蓝卡，省钱。
这么多优点，这回我妈妈植牙就找他们了。
田木林牙医诊所最擅长植牙，30多位医生可提供全套服务，解决您牙齿的所有问题。旧金山湾区5家诊所，预约电话510-939-7246，510-939-7246，510-939-7246。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代班主持唐韵。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个股时间，为大家请来了我们的嘉宾Max 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跟大家来看一看个股的情况。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了解哪一个个股的消息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888-275-1628。虽然我们嘉宾的言论不构成对您投资的指南哈，但是我们的嘉宾是用技术分析的方式会发表他的一些对股票的一些个人的看法。那我们的热线是向我们的听众公开的，888-275-1628，所以欢迎大家啊，有问题您可以拨打。那我们看一下 Max 在线吗？可以听到吗 ，Max？
可以听到。
好，欢迎您啊。那首先是有两个股票的简单的消息，我先说一下。那首先呢，就是特斯拉。特斯拉今天是收涨了1.38%，报在了203.93美元。这是又是一个新高啊，所以使马斯克的个人资产呢又增加了，重新回到了世界首富的一个宝座。这是关于特斯拉的一个消息。第二个消息呢，就是英伟达。英伟达呢，昨天哈就一下子冲过了10000亿市值，成为了首家进入这个10000亿俱乐部的芯片公司之后呢，今天股价就回吐了，是收跌了5.68%，报在了378.34。不过呢，花旗分析师维持对英伟达买入的一个评级，把它的目标价呢定为420美元。对，他们还告诉投资者要做多英伟达。还要做多英伟达，对，所以想听听 Max， 您对这两个股票有什么您的看法
？Tesla 的话，它现在在203.93美元，它的股价，在短期内，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甚至是半年内，它是看涨了 ，OK， 但是在一年内，它还是没有走出跌势哦。 所以变成你要注意一下那个阻力大概在300左右啊。OK， 这个是 Tesla， 然后长期当然它也是看涨的，因为它的最高，它的最高峰在407块，2021年11月的时候，然后它就一落回落，就一回落到大概113块 ，OK， 407到113了，现在是回涨当中。
嗯，
这个是 Tesla。
英伟达。
OK。英伟达 ，NVIDIA 现在是378.34美元了，在短期内，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甚至一年内，甚至长期五年内、五年以上也是看涨的，所以整体来说，英伟达是看涨的。Okay，
好的。
所以这个是，是看涨，所以是可以考虑的，只是讲不要孤注一掷，要有持有力。
好的，那和英伟达有一点关联的是另外一家，芯片公司啊，英特尔。英特尔今天是大涨，涨了4.8%。那么这家老牌的公司呢，有人说它错过了一些发展的机会啊，现在今天终于涨了一下。那么对这只股票，我们很多湾区的工程师可能都对它还是挺有感情的。您看看这只股票它的走势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英特尔的话在短期内一周内现在是31.44美元了，它的股价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它是看涨的，但是一年内它还没有走出跌势，甚至五年内它倒还是看跌的，所以如果是你在短期内的话，你要注，虽然是短期它是看涨的，但是短期内它要注意它的那个主力大概在44块左右啊 ，OK， 然后比更长期一点呢，它因为它也是一样还是看跌的，所以变成在五年内啊，它的主力大概是在68块左右 ，OK， 当然如果你可以看十年以上的话，它是看涨的。
好的，
它最高股价在大概在2000年呢、啊、，OK。2000年来到73块，一路从5.9啊，1983年去到73块，然后过后就回落了，过后到十块左右啊，然后就没有，还没有回到那个位置，基本上。
嗯，好，接下来请您看一个 AI 软件公司 C3.AI， 这家公司挺有意思的。它的代码就是 AI， 所以挺占优势的 C3AI。 它呢今天是开盘前先上涨了将近2%，然后呢股价就开始跳水了。它本来前两天是猛涨的啊，今天又涨了，涨一天跌两天又在暴跌，盘后又暴跌了18%。这是因为这个公司公布的上季的营收和获利呢，虽然是比市场预估的要好，但是它没有英伟达的财报那么漂亮，而且本季营收展望呢没有达到华尔街的预期。虽然就是受惠于是 AI 股吧，它今年迄今为止已经涨了250%以上了。嗯，对，这家股票未来会怎么样呢 ？C3.AI。
C3AI 现在是40块大概40块美元了，它的股价短期内一周内一个月内甚至半年内是看涨了 ，OK， 但甚至一年内也是看涨了，只讲你看更长期的话，它从它股价2020年开始啊，大概119，然后就涨到161块最高啊，那然后就一路回落到差不多10块左右。十块左右，然后盘旋了一段时间了，然后它现在在回涨当中，就涨回到40块，所以整体来说，你长期我讲一年以上啊，两年以上都是看跌的，所以这个就要长期投资要小心，要观察。OK， 如果是短线交易的话，那可能它是看涨啊，短线在一年内。 只是要注意啊，它的股价的那个阻力啊，大概在因为长期还是看跌嘛，所以长期要小心啊。它最高就是大概在161块了，是还有上涨空间呢，可能在短期内，但是要小心。
好，接下来再请您看一个科技股啊，它叫中文叫美光科技 MU.US。美光科技，它今天是下跌了4.42%，报在了68.52美元。根据 SEC 披露的文件，美光的高管，这个名字叫做 Deborah Scott， 于5月26日是以每股均价70美元售出了20,000股普通股股份。那么，这个是什么原因？我们倒不知道啊，请您看一看这个股票它是不是要继续下跌呢？美光科技，
美光科技在短期内，我看68块啊，它的大概68块美元，它的股价，
对，
从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是看涨了 ，OK， 一年内还没走出跌势啊，所以它的主力大概短期内在75块 ，OK， 然后长期它是看涨的，也只是它股价波动是很大了，在2000年大概是去到接近90美元了，然后就一路跌到3美元了，然后又再上涨到差不多90美元左右，94，然后就回落到52美元，现在其实是短期的回涨当中，长期它是长期还整体来说还是看涨的了，也是短期内。要注意它的阻力，大概在75美元那边有一个阻力，然后在90美元那里又有一个阻力。
接下来一家是叫做领先汽车配件公司 Advanced Auto Parts， 代码是 AAP-US AAP， 它的股价今天是暴跌了35%。报在了72.89美元每股。那么这个公司一季度的获利呢是大大低于华尔街的预期，并且它的高管削减了这个零售店的年度财测还有当季的股利，所以看看它的未来的一个情况。领先汽车配件公司，AAP
现在是大概72块美元左右，它的股价短期内我看整体来说，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一年，甚至是5年内是看跌的。OK， 5年内是看跌的，但是如果你能看10年以上，它还是有上涨的空间的。OK， 所以它的主力到上涨10年以上还是有上涨空间的。但是如果是5年以内，它是看跌的。
好的，再请您看一家啊，叫做 Salesforce Inc。代码是 CRM， 这家呢是客户关系管理软件公司哈，它呢收盘的时候是涨了2%，然后盘后呢又跌了5.5%。它公布的上个季度的财报是优于预期的，并且调升了全年的获利展望，但是上季度的资本支出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6%，这个数字是高于分析师的预估的。就是市场对成本的担忧盖过了它财报的一个亮眼的一个表现。所以看看这一家 Salesforce 它在未来的一个走势好吗？
Salesforce 我看在短期中期长期啊，整体来说都是看涨的，只是讲要它主力大概在300左右，要注意它在大概在300左右那个主力，2021年11月的时候它从300块啊回落到129块，现在是在回涨当中。OK， 所以主力大概在300左右。
好的，时间的关系的话呢 ，Max 今天就请你帮大家看这几只股票啊。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今天的理财有道也就到这儿了。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谢谢 Max。